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些时间吧，还是可以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家里有蟑螂，如果把它请出去，要是饿死了怎么办？要是不请出去，蟑螂太多了，都爬到佛台吃供品了，该怎么办呢？还有我们家里的猫把老鼠给咬死了，我能赞猫吗？什么意思？猫都喜欢我们表扬它的哦。猫都喜欢表扬它的，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说蟑螂呢，当然是这个是不能杀，然后就实在不行呢，是可以请出去的，饿可能是饿不死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劲，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它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不是世间说也说打不死的小强嘛，是这样的，所以说打不死的小强，这个蟑螂是小强嘛，它绰号，所以像蟑螂它不太容易死，反正这个方面我们可能是。不用，他不用操心，他就说是很容易存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功德能够感召家里面自然没有蟑螂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就是不赶出去呢，有的时候家人他可能不学佛的话，有可能也会杀。所以最好的一种折中呢，还是把它请出去最好。然后家里面的猫就是说咬老鼠不能蘸猫啊，虽然他在乎赞扬，但是不能蘸，因为他相当于给他暗示你做得好。啊，你就应该继续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不能占啊，占的话就相当于水洗一样，然后也相当于鼓励他再去做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不能占的。如果不占，他就不吃，那当然就这个是非常好了，他也不是缺这个老鼠吃，他也反正他吃这个猫粮啊，吃其他东西他有吃的。所以像在那你说不能，也就是说他咬死老鼠不赞叹，而且有的时候说给他表示这个不好的话，也许他就不吃了。这样的话，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应该的一些行为。第二个问题说，请问可以卖一些佛教用品，把所得用于供僧和建寺院吗？佛教的用品要看什么？三宝索依这个不能卖啊，三宝索依是不能卖的。三宝索依呢，就佛像、佛经、佛塔啊，佛经、佛像、佛经、佛塔这三个三宝索依呢，就可以流通啊，可以流通。流通的话，就说以基本上以高于稍高于成本价的方式。那流通之后呢，就说这些呢，因为有成本、有运输啊，这方面不要在上面赚钱。别的这些东西像这个供灯啊，像这些水碗啊，像这些蜡烛啊，像其他的一些念珠啊，这些可以赚钱啊，这个可以赚钱。这个赚的钱呢，也可以供僧建寺院，也可以自己使用也行啊。这个方面呢，上大德们也是开示过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是佛教用品的非三宝索依这一类。这个方面呢，也可以，就说是也可以赚钱，也可以去供僧建寺院，都是可以的。第三个问题说，弟子咨询为何简供护法仪轨，是供五位护法神？按照客诵念长的护法仪轨需要传承吗？那么就说是这个供养这个五位护法神呢，当然上是在上课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供五个，是这样的。像供五个的格萨尔王啊，三大护法神，再加这个支那护法，是这样。这个方面可是上师们智慧观察的。像这样的话，就平时来讲的话，就是在课堂上的时候呢，是简供的时候都是供五位护法神。那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这个其他上师呢也再加一个这个一无不美的护法，六个护法，这个也有。还有一些呢是比较长的，还有别的护法神呢也有。但是这在咱们的传统当中呢，基本上就是五个为主。大上师的这个。这样一种传统当中呢，就供五位。那么就是这个，如果按照常的护法仪轨的话，需不需要传承呢？最好需要传承啊，这个护法仪轨最好需要传承。然后如果是没有传承之前呢，如果自己有信心的话，可以先念着，然后就是说以后有这个机缘的时候，也可以去求这个常的仪轨的传承。第四个问题说，长提菩萨目睹了，限量目睹了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的佛陀尊容，是限量见到还是从空性角度？安利的是限量见到，这个是在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在这个传记当中讲得很清楚，不是说见了空性啊，当时他见了空性的就见到十方诸佛的法身了，不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不是从这个须菩提尊者在三洞当中观想一些诸法的本性见到了佛陀了，不是这个，他就的的确确的就见到了佛陀的身相。就是说在虚空当中遍满了，所以它是从显现的角度讲，不是从，见到诸佛的这个法身的空性层面讲。第五个问题说，供过的灯壳及带有八吉祥图的 纸，最方便的处理方法是什么？直接扔掉那个就可以吗？灯壳呢倒没有什么说的，灯壳呢就直接扔了就可以了。八极响呢这些呢也可以烧掉吧，那比较烧掉了可能比较好一些。然后第七个问题说，弟子在家里突然发现很多白蚂蚁，之后弟子一直在有白蚂蚁的地方不间断播放大悲咒，并一直做烟供回向，这样有一个月了，弟子看到白蚂蚁还是有，而且他们都在墙里还是地板里面，根本看不到有没有减少，所以想请教法师，我要怎么知道我这样做有没有效果，然后我要怎么做才能更快的结了与他们的恶缘，因为家里人已等不了了，要去买要杀他们了。这个可能只有继续做啊，这个也没有办法，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真正要观察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有这样一种直接的效果啊，这个效果多明显啊，这个方面我也不知道，我也观察不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只有这个持续的做，持续的做了，然后去，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吧，念这些这个什么，念这些这个这个金刚萨埵啊，或者说是就通过这样法事吧，继续去做，比较强烈的心态去做，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尽量去这个去做，那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如果是还是没有办法的，那只有再看情况了，如果家里人实在等不了杀的话，就只有念一些忏悔啊，念一些给他们做一些这个法事超度啊，但愿不要遇到这个情况，但是如果遇到的话就只有去做忏悔或者做一些法事超度。然后呢第八个问题说，佛说长阿含第二分善生经第十二中一十之之十之之主，二修业勿怠，三当先处劫以利于空法，四耕田桑谷择地而置木，五当起塔庙，六立身房舍，在家勤六业，善修勿食食中的在家勤六业是哪六业？是故是此经中世尊所说的这六个，还是其他的六业？应该是这个六个吧，就在家的在家勤六业，因为前面讲六个嘛，六个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六种事情呢要做啊，就是说知足啊，食之知足啊，然后就是说是修业勿怠啊，及就是说能够储存呐、啊，或者就是讲到跟，要不然就是做耕田呐、啊，做生意啊，或者说放牧啊，或者说是修塔或者盖僧舍，反正就是说在家人这六个事情呢是可以做的，应该就是指这六个吧。然后第九，请问众生是怎么开始轮回的？轮回开始前众生是什么状态？是类似佛的状态吗？众生轮回呢就是无明嘛，主要是通过无明开始，一念无明开始流转。轮回开始之前众生什么状态这个显教当中几乎不讲这个轮回开始，因为它就是没有开始无始无终的这样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它就像一个就说是轮子一样，它没有找不到一个找不到一个开端的状态。这个主要是佛陀呢为了避免让这些智慧浅薄的弟子呢因为思维这些问题，然后就耽误了升起怀疑啊，耽误了他现在该修行的状态。所以佛陀说呢，就是说这些对这些问题呢，就轮回怎么开始的，这个对我们来讲不重要，轮回怎么开始的不重要，关键是怎么样子制止它，怎么样制止它。就像一个人他中了毒箭，中了毒箭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身中毒箭的这个人，他最该做的事情是赶快把毒箭拔出来，赶快就说是这个，赶快就是去吸毒疗伤，对不对？而不是说你观察这个箭从哪儿射的，这个箭从哪儿来的，谁制造的。是哪什么羽毛，是鹰的吗？是还是这个鸭子的毛吗？还是说什么毛什么牌子的箭？像这样的话，这个你不要观察了，你当你观察这个生命早就终结了，是这样。所以说在现在我们的生命这么短，佛陀的意思也是这样的，他虽然佛陀知道是怎么来的，而且密宗当中也讲了是怎么来的，但是对于现在的总之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怎么样终止他的轮回，怎么样让这个轮回的就是说是修持无我啊，就是这样法医的方式让这个轮回不再流转像这样的话，就是它怎么出现的，当你证悟之后有的是时间去观察，当你现证的是成佛之后，你现量可以见到是怎么来的。所以说呢，佛陀对于有些弟子来讲呢，他是这样讲的，但对有些立根者来讲，他也说了这样一种怎么呈现的情况。那么就是是不是类似佛的状态呢？其实呢，这个轮回之前呢，它不是类似于佛的状态， 他也不是佛的状态，也不是众生状态，什么都不是，是这样的。如果是佛的状态，怎么可能在佛的状态当中流转呢？这是绝不可能的。否则的话，释迦牟尼佛他又从佛的状态开始 流转了吗？这个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也不可能是刚开始的是众生。那么众生他以前是什么来的呢？所以说在有些地方讲的话，最初的时候呢，既不是众生状态，也不是佛的状态，类似于那种比较混沌的状态吧，是这样。但是里面各自的因都有，就佛的因也有，然后无明的因都有。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分开。啊，没有分开，没分开的时候，就是说是在一定阶段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无明开始扰动的时候，他没有认识到本性，他就开始流转下来了。但是流转的过程当中，他的佛性还存在，佛性存在他是隐没了啊，隐没了是这样。但最开始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分啊，这个是佛啊，那是众生啊，这没有啊。如果是佛了，刚刚讲的一样，如果是佛，那佛当中怎么会出现无明的种子呢？那不可能的事情，这样的。所以有些地方会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呢就不讲。第十呢是说我介绍了一位来我们学会学习的道友，他被邻居拉到香港皈依了一位活佛，他很简单以为也是皈依三宝，没想到回来后别人都说那个是骗子上师，后来他把那个上师的像和传记都给烧掉了，道友该怎么办呢？这个是不是这个我们首先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骗子上师啊，这个我们不观察也不分析。但怎么办呢？怎么办的话，如果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认真的学嘛，不认真的学，真正开始系统的闻思修行，就一直一位真实的一种上师善知识啊，开始做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皈依啊，或就说是修持这个法义啊，忏悔啊，极致进藏啊，就是认真的开始学习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学习佛法之后自己就懂得了修学佛法的道理啊，对于佛理懂得之后呢，就可以真实开始修行。所以以前做错的事情怎么样，或者说这个他或者以前他一直错了也好，或者说他或者说也许他这个所意识的是对的，但他做错了事情，他以为这个是骗子，然后做了这个事情，但不管怎么样，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以后怎么做呢？以后就认认真真的重新开始一直因为就没有争议的啊，没有争议的一个上师善知识，然后开始一直像这样一种这个上师之后呢，认认真真的学习这个教理，学习教理，然后呢就开始真实的学法吧，这样的。第十一后来道友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后来道友和假上师彻底断掉来往，也和领他去香港的人断绝交往，请法师开示他的做法是否如法。该怎么办？还有这个道友的情况和米拉扎巴尊者开始和外道学法报复亲属和村落的人后觉得自己行为有问题，所以遇到了正法上师马拉巴诺扎尊者，这个道友他后来遇到所谓的上师是一样的嘛，这个已经有了。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问题呢，就说是如果是真的是假上师的话，那断绝的交往了就不会有什么不如法的，是这样。就像我们和我们罪恶的过去一刀两断，这个没有什么不如法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方面我们不知道哈，假如说真的是假上师不如法的，他断了就断了，断了好，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后来的一直的上师，所谓上师情况是不是一样的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米拉扎巴尊者一直的这个不是外道啊，他所一直的学报的一个他也不是外道，他也是这些修行者，他只不过呢他们的一些所做的事业主要是咒术和冰雹法，是这样的。而且好像那个咒术的护法还是拉哈拉瓦，好像是。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好像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所以他们那个不是说真正的那种外道，这个方面可能理解错误了。他是就是说是因为在佛法当中他也有之类的降雹术啊，或者说是这个降冰雹的，或者降伏法当中他有这些。但是呢这个法是有的，关键是你学的时候你拿去学来去干什么，是吧？像这样你可以用来学的去就说是去护持佛法，也可以用来去报仇。但是呢这个法本身它并不是，它这个传这个咒术的冰雹降雹的这个不是外道，他们也是这个佛法的修行者，是这样的。那所以说他一直的这个呢不是外道，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情况是不是有一样的呢？大致有一点相似吧，后来他一直的所谓上师学法大致也是相似的。所以他，但关键就是我们不确定他那个以前那个是不是就是那个他以前一直的这个活佛上师是不是那个骗子，这个我们不敢下结论。但如果是的话，也和弥勒之巴尊那个有点不一样。 还是有点相似。反正如果他的不管他相不相似，反正现在如果能够好好的学习呢，一直这个真实的真实具有德相的上师的学法，那么就是对的，就是好的，是这样的。第十二问题，转依究竟是什么意思？谁转，转为谁？谁依依于谁？转依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依就是意思，依就是依靠的意思啊。有些地方把这个依的解释在前面，依靠什么呢？依靠无分别智，依靠无分别智转变不清净的法为清净。比如说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些我们的这个眼识啊、耳识啊、我们的阿赖耶识啊、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我执啊，就是摩那识啊、染污意识，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还有外面的就是说整个气世界，这些呢都是业力呈现的，这些都是这个业惑呈现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本性是清净的，这些法的本性是清净的。如果我们没有证悟呢，我们就会缘这些产生颠倒分别。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了分别智，就依靠无分别智，依靠无分别智就把这些不清净的转为清净，转为清净。其实转为清净就是说发现它的本性嘛。当我们安住它的本性，通过无分别智安住这些，比如说外面的山河大地它的空性，安住在我们心识的空性，安住在就是说我们身体的空性，我们身体当中升起无分别智的时候，我们就安住在它的本性当中。当我们安住在本性的时候呢，这些当我们安住究竟的实相的时候呢，不清净的东西自然隐没了。这个隐没叫转移。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转过来翻过来了好像就是转移了。我们可以这样去大概理解，但是真正的转移不是说把它转过来然后依靠什么把它转过来了，是这样的。而是说通过无分别智，你安住在这个无分别智，就证悟空性嘛。证悟的空性安住在无分别智的时候，了悟的实相。当你了悟了实相，那么不属于实相的这些不清净的幻象它就会隐没。就打个比喻讲，就当我们把这个绳子啊，把这个蛇呢，其实这个就是说是我们把这个绳子看成蛇。当我们看到这个真实的这个蛇的本身是绳子的时候，它的一种蛇的相就隐没了。这个叫转移啊，这个叫转移，就是把通过那种见到了真实，通过见到了真实，就是说转变不清净的为清净，通过见到了这个绳子，就是说转变它的蛇，就蛇转变成绳子了。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我们看到是黄昏的时候看到这是一条蛇，其实这个是条绳子，我们看错了，我们就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是一条蛇的形象。那么就是这个蛇就是要转，需要转移的一种这个本体，需要转移的，用什么来转呢？用了知这个蛇的本性，它的真实情况来转。什么时候我们了知了，什么时候我们安住了它的绳子了知了这个真性的时候呢，如果你安住了这个状态的时候，比如说你把拿一灯，通过灯一照，是吧，你把电灯一打开一照，哦，原来是一条绳子。当你就是见到它是绳子的时候呢，这个蛇的一种形象就隐没了。这个叫转移，叫转移。所有的山河大地，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这一切的一切，它的本性都是清净的，都是清净的。但是我们没有了知，我们没有升起无分别智。当我们升起无分别智的时候，当我们证悟空性的时候，就因为安住在这些法的本性，这些法就自然隐没，这些法就自然隐没了。法性一出现，有法就隐没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转移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大概就是从这个方面转移。转移有很多，《大乘经论》当中也讲很多转移，然后《变法法行论》当中。变法法论当中它的核心就是讲转移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方面就是讲的这个转移。转移的话就是很深的，它主要就是要通过要升起无分别智慧，就是在这个中观讲的般若波罗蜜多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如来藏当中讲的这些就是相应于圣义地的智慧，这些都是转移的。转移能转的一种智慧，所转的能转的是无分别智，所转的就是不清净的法，最后呢就把这个不清净的法隐没，清净的法呈现。这个圣者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转移了，是这样的。佛陀是究竟转移，然后声闻缘觉有部分转移。菩萨呢，其实菩萨的转移呢，他是随顺于佛陀了，但是他不究竟啊，大概是这样理解吧。然后呢，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说修莲师本尊梦中出现魔与非人的损害，想起莲师可以驱除魔障，就念莲师心咒后，一切回归平静。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业障是虚幻的景象，没有实质可言，莲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自性的影像呢？这个就是说是魔障都没有真实的啊，所有的一种业障魔障它都是虚幻的，只不过呢这个虚幻的这个魔障它这个 就是我们了的这个虚幻的程度，因为虽然是虚幻的，但是针对于有些时候我们就说是那种中毒太深的人来讲呢，虽然是虚幻的，我们也会把它牢牢植为实有。所以说不管就我们植为实有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所以说它都是虚幻的。但是呢我们要把它就说是这个就是要把它遣除呢，叫遣除的话就要知道它是虚幻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虚幻呢它的这个它的一种这个程度也有深有浅。如果我们能够很深程度的了知它是虚幻的本性，安住在很深定解当中，大概它的幻象啊，这些幻象就很快就可以隐没。如果就说我们的一种了悟如幻的一种智慧力不强，虽然我们知道是如幻的，但是呢它还不会隐没。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三号大地，在我们白天的时候，这个三号大地我们知道它是如幻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如幻的定解不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如幻的，我们了知它如幻的，但是它的力量还不足以让它们隐没掉，隐没不了。所以它只有安住无分别智，那个时候呢就这么强大的状态，它才在那个状态上才会隐没，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现在我们了知，大概了知这个定解还不强大，不强大的话它虽然是幻化的，你了知不了它就幻化的，但是你的内心当中定解的强弱，它直接和外境它是很迅速的消退吗？还是它不迅速的消退，还是缓慢消退，和这个有关系。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它都是幻化的，没有实质可言的。莲师也是自心的显现，因为莲师它也是自心的如来藏的外现嘛，所以也说是自心的显现，也可以说一方面是自己观想的，从这个侧面来讲是自心的显现，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莲师的它的一种本性和我们究竟的佛性它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也可以从这个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说是自心的显现，这样的。好，今天时间也到了，下面我们就回向上根。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患的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位，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那就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书回向。苏伦德耶唐迦热巴尼陀尼尼别扎南帕谢将杰嘎拉吉瓦隆卓巴卓比卓尼卓卓瑞修。